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来到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今天呢，我们邀请您继续来收听由美玲和凯传两位主持人采访的石弟兄夫妇的故事。他们远渡重洋到了温哥华来留学，那对于石弟兄他的挑战非常大，因为要用英文来读神学课程，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加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又生了小宝宝，他们夫妻是如何靠着神的恩典度过了每一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人生故事。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再一次把史弟兄还有育英姐妹请到我们当中啊，特别的感恩他们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分享啊。上一次我们听到史弟兄不但讲了他自己的经历，特别还讲到他父母的经历，讲到很神奇的，他的父亲其实当时得了非典型肺炎，但是神奇妙的拯救临到他父亲的身上。后来他父亲不但信主了，还在今天啊，和他的母亲一起去到那么多的地方，把福音传给那么偏远的地区的人民，所以觉得非常感动，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家庭，在他的身上和他的父辈们身上都有这么奇妙的作为。
是啊，知道史弟兄你现在呢是在读神学，生活上面的适应应该也很多，再加上你们还要读书，因为读神学其实是不容易。
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前的经历呢，真的是点点滴滴，我们真的是感恩不尽。当时我们两个人呢，因为我们对于学费啊、生活的需要啊、房租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别人说到这里的东西很贵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说贵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就租了房子，看到说第一个月的房租已经很多了。那我就在想说，哎，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可是当我还没有开始想到说第二个月的打算的时候呢，我就要付接下来要上学的这个月的学费。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钱已经用了一大半。我跟育英，我的妻子，每一天要考虑说我们要吃饭，所以我们就去问别人说最便宜的店是什么，然后就在附近，所以我们就去到那边，然后就一直在挑那些打折的东西，一直在考虑说，哎，怎么样才能尽量少的花钱才可以生活下去。直到有一天，因为我的妻子其实在家里面她不是很多，再去看我们还剩多少钱都是我在考虑。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就跟我妻子说，玉英啊，可能我们付完下一个月的房租哈，我们到再下一个月没有钱付房租了，不算要吃东西的钱，我怎么办？然后我的妻子就跟我说，不要担心，上帝有预备。当时确实是会有这样的疑问，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很奇妙，我们认识了一位牧师，而恰好也是我们曾经菲律宾神学院的校友，知道说当时刚好有聘请传道人。我的妻子因为他是持有工作签证，然后我是全时间读书，这样那很感恩当时教会有这样的需要。那么我的妻子就投了简历，后面经过一些的祷告，也经历上帝的带领，那现在我的妻子是教会的一个兼职的传道人。真的感谢主，透过教会的帮助，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每一个月都可以这样步一步走过来。 我也很感恩的，就是透过一些基督教的一些组织的奖学金的帮助呢，让我可以在学校的学习上能够一步一步的进行下去。因为我自己在学习上的这种压力呢，一方面是因为维珍学院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它的学术的要求也蛮高的，所以作为我是一个由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一开始英文上真的是蛮困难。记得那个时候我坐在前排看着老师，我很想听懂他说什么，可是真的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学习上功课的压力，然后成绩一开始真的不太理想，每一次到交学费的时候都觉得说，哇，好多的钱啊，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这真的是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甚至这当中有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我妻子在国内有一位同工很好，是主日学的老师。当他知道我们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说这个主日学愿意有一个一次性的给我们的这样的帮助。我当时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见过对方的这个教会，对方教会也没有了解我，可是他们就是听说到我们在这边读神学的需要和缺乏，所以他们就愿意这样的帮助我们。所以前后好像一次一共帮助了我们两次这样，我们真的很感动。他们并不是说啊，我要考察详细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因着爱心的缘故，知道我们的需要和缺乏，就这样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上帝怎样一步一步在经济上面给我们这样的帮助，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可以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那我想今天我特别想要更多要分享的，不只是在经济上上帝的帮助，其实是在学习上的帮助。学习的时候一开始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听不懂，我们听不懂的时候我们还要面对我们没有办法问问题。因为我听不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问，甚至我的问题问出来之后，因为我的英文表达不足够好，以至于教授也不太明白我在问什么。当我要读很多要读的书的时候，我更加觉得很困难，心里面会觉得很沮丧，我不知道我在读什么。我刚才读了半个小时，好像我读了三四页书，可是我在读什么？我要不要回头重新再读这三四页？因为我不理解。所以我的听说读写虽然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英文的训练，因为我要考试托福，可是依然没有办法应付到真正要进入到一个这种神学院，这种研究生级别的神学院去学习的这种压力。甚至当我看到学校的网站有好多的要求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要读起来很困难。所以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常常回到家就跟我的妻子讲说，啊，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坚持多久，因为我觉得太难了。一个接一个的考试马上就要来了，一个接一个作业的最后要交的这个日期也快来了，我该怎么写什么？我书也没有看懂，我该怎么办？第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很糟糕，然后我就更难过，因为我觉得我花了好多的代价，不仅是花了很多的钱，是很多的代价。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天还是黑的，就要坐公交车，坐 SkyTrain， 然后再坐公交车，每一天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家里的人有这么多的支持在背后，我又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又受了很多的苦，可是到最后，啊，我的成绩很不理想。我的妻子每天在教会侍奉，为了让我可以在学校里面可以有一些的节省，所以她还要做午餐给我带到学校，这样我不用在学校买，因为学校的饭菜也很贵。我看到她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也觉得很内疚。所以这种内疚的感觉是很多很多的方面来到这当中。我觉得我的妻子在教会侍奉撑起了整个家，让我可以继续的学习，可是最后我的状况很糟糕。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呢，我们意识到我妻子怀孕了，这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么宝宝大概是在十月份出生，那个时候我肯定没有办法上学了，甚至我肯定我的课程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怎么办？我要提前做准备，暑假我要上很多的课才可以补充我秋季不能够上课，没有办法。所以我的暑假呢要上六个学分的课，可是这个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刚刚过去冬季的课程，我的成绩很糟糕， 那暑期的课程我该怎么选择？我想到未来，我很想在圣经上面有更进一步的努力，有更进一步的晋升，那么我需要学原文，我需要学希腊文。我在想说，要不然我暑假就去学希腊文。可是过后我才发现，暑假学希腊文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暑假的希腊文是一个7个礼拜的密集课，要学8个月的课程。所以把8个月的课程放在7个礼拜去学，每一天的考试，每一个礼拜的大的测验，都让我觉得根本就跟不上。并且你可以想象，一个中国的学生用英文去学希腊文，你跨了好多的语言了，而且它是密集课，所以每一天的步伐很快，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吸收得了那么多的知识。所以那个暑假过去，我的成绩更糟糕。当过完了那个暑假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我已经在学校的这种学术的警告之下，就是说你的成绩已经很差，那你需要在1年的时间里把你的成绩提上去，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似乎所有的人都学得很好，只有我很糟糕。当别人提到他们的生命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多么大的改变，蒙了主多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我觉得说那和我很遥远，我非常非常的挣扎和痛苦，就好像说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完全经历不到任何一点点上帝的恩典，我觉得我很痛苦很糟糕。10月9号宝宝出生，我唯一修了一门课也把它退掉，因为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的妻子当时有一过敏风疹，所以她从头到脚都得了很严重的风疹，非常的痒。刚刚生完孩子的孕妇不太能够着凉，可是她却不能够盖任何一点东西，就连毛巾被都不可以，因为任何一点温暖让她都觉得很痒。温哥华的10月已经蛮冷了，但是宝宝出生之后的那段时间她只能躺着，而且她躺的这一部分皮肤也觉得痒，因为有一点点热就觉得痒，所以他一点都不能盖，也对他的身体造成很大的损伤。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一天都不能够上学，都在家里面陪着他，厨房、洗衣房、卧室、洗手间，我就在这4个地方不断地跑。新出生的宝宝，我们没有任何的精力，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他。那个时候宝宝的黄疸很高，所以医院说如果他的黄疸不降下来，他就要被去照这个紫外线。那个时候我们很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被医院带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太希望他去照紫外线。可是后面会发现说，正是因为他黄疸高，所以他每一天都只是睡觉不醒来， 尽快降低黄疸的方式就是他需要喝奶，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些东西排出去。可是正是因为这样，他就不喝奶，他醒不来，不醒来。所以我们两个非常的忧愁和担心，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办。他一直都是沉睡的，那段时间我们很困难，每当孩子有一点点的拉或者是尿，我们都很开心很开心。那段经历真的很困难，所以那段经历让我觉得很疲惫，我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所以我们昼夜都没有办法睡觉。我要照顾我的妻子，要照顾孩子，我真的觉得太累了。冬季开始，上帝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改变我。我选择了一门课程，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课程，叫做释经学。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希腊文的原因，因为要更多明白原文，才可以明白上帝圣经当中所讲的内容。但释经学这门课上我学得很好，所以我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成绩，是 B。 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 B 是很平常的一个成绩，可是对于一个第二语言在维珍去学习的一个学生来说，要拿到一个 B 是很不容易的。在暑假我学了四门课，学了六个学分，而这四门课都非常的好。这四门课有 B 加，有 A 减，我的成绩开始提上来，开始提到很多很多。而更重要的是，透过我所参加的一个祷告的课程，来帮助我每一天学习怎么样祷告，学习怎么样去跟上帝建立关系，学习怎么样很诚实的把我的感受告诉上帝。我很痛苦，我很焦虑，我为着我未来人生的不确定，上帝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帝，我为着现在学习的压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学校一直说你的成绩不好。我可以把所有这种很真实的心理感受去跟上帝讲。现在我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祷告，每一天这样的祷告帮助我跟上帝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帝也透过让我的学习去年和今年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让我看到希望。所以我现在不是害怕去学校，我去学校很喜乐，我去学校很开心，我看到我的学习有进步。今年的这一个秋季暑假，从九月开始，我选择重修我的希腊文。我的希腊文从目前学习到现在都非常的棒，真的，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非常的感谢上帝，一年还不到对我各个方面的改变，包括我精神的状态和妻子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完全的改变，甚至在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上都给我有惊喜。我曾经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跟上帝求属灵的伙伴，我说，上帝啊，我虽然每天在神学院学习，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朋友，我觉得别人每天都很喜乐，我很忧愁，我觉得别人每一天经历到很多很多的恩典，我每一天只是痛苦。每一天我在公交车等车的时候，我抬头看到天阴阴的，好像下雨好像不下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离他们很远。我说，上帝啊，我希望有属灵的伙伴，我希望有朋友。可是这段祷告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很快我就开始为着别的事情开始忧愁烦恼了，就忘记了。直到今年有一天，我在和我的同学一起坐着吃饭，大家很开心的在聊天的时候，好像突然之间上帝提醒我说，你看到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吗？你属灵的这些伙伴吗？哦，我突然之间在那个时候被提醒，上帝啊，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已经奇妙的使我可以和别人建立这么好的属灵伙伴的关系了。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是主，你已经这样的祝福我了，让我可以和别的同学可以一起的交流，一起聊聊自己的心路历程，酸甜苦辣，聊聊学习上的压力，聊聊侍奉上的困难，我们可以经历这一切了。我真的很感谢上帝。所以说，如果我让我看到今天为止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很快就要两年的时间，我真的很感谢上帝。一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一切的压力，这一切的困难，让我们更加去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一切的供应。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每当分享到一些的担心的时候， 我们两个总是互相鼓励说，不要忧虑，我们的明天在上帝的手中，不要害怕，上帝最爱我们。当我在最近的祷告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现在孩子一岁，我越来越多体会到做父亲的感受的时候，总是有一段经文常常的提醒我，耶稣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知道把好的给自己的孩子，你们知道你们的天父的心吗？你们孩子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孩子求鱼，你不会给他蛇，更何况你们的天父，他更加的爱你。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思想到圣经上这些话语，想到我们一路走过来的经历的时候，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也有很多从大陆来到这里的新移民，来到这里的我们的同胞们，都会有这样很多很多坎坷的经历和感受。可是我想透过这个机会，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天父上帝的心，他爱我们不改变，他真的爱我们超过我们自己为父母的时候对孩子的爱，也超过我们自己的父母对我们的爱。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有他不同的处境和情况，他有他的忧虑，他有他的愤怒，他有他的不了解，他有他的失望，他有他的担心的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记得主爱我们，他的爱是真实的爱。即使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事情都很满意，也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怎样，上帝带领我们去哪里，但是我们相信他，他是我们的主，他赐福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我们脱离凶恶。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史弟兄夫妇的故事到今天就全部为您播放完了，感谢您四天来跟我们一起来听他们一步一步因着主耶稣恩典所走过的日子。他们让我看到敬畏神是怎样的蒙福，特别今天听到史弟兄他说他自己在这一段学习的日子里面被神的爱彻底改变着。我知道作为一个很理性的人，让他把情感表达出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慈爱的天父就是借着各样的环境，他跟天父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他开始有了好的属灵伙伴，也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甜蜜，也知道如何做一个父亲了。感谢他们夫妇用这么多生命里的故事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也有很多的提醒。愿主耶稣带着他们和他们的小宝宝一起同走天路，将主恩传递给更多更多的人。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期待明天能和您一起度过愉快的周五。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